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0月7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说对有关耶路撒冷最后地位的问题并没有立场，国际社会对美国有关耶路撒冷的决定感到不安。小川普接受美国国会议员提问，但拒绝谈论他和俄罗斯人会面的细节。联邦调查局特工说一名沙特阿拉伯人承认帮助发动911袭击。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奥辉等16名雨伞运动抗争者，因为2014年11月底的旺角占领区清场期间，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名成立。法官原定在星期四宣判，不过法官在开庭之后决定所有被告押后判刑。大批支持者在法庭外声援各个被告，并且高叫口号：
你有共产党！
你有共产党！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刘宇玲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最大的希望是实现和平。川普总统改变了美国几十年来的政策，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开始启动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这座古老圣城的程序。
I have determined that it is time to officially recognize Jerusalem。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外交厅发表外界广泛预期的讲话当中表示，今日美国终于承认了明显的现实，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个是不折不扣地承认现实。川普总统在向世界实况转播的11分钟的讲话当中表示，这个也是一件正确的事，必须要这样做。因此依照耶路撒冷大使馆的法案，他指示国务院开始准备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不过川普总统说这个决定丝毫不是要偏离美国促进达成长期和平协定的坚决承诺。川普总统还说美国对任何最后地位的问题不持任何立场，包括耶路撒冷以色列主权的界限以及在有争议边界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要由当事方来到解决。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受到大多数代表美国犹太人的主要团体的欢迎，绝大部分的美国犹太人去年大选的时候将票投了给川普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主要的美国犹太人团体当中，7个团体在川普总统星期三白宫讲话之后几个钟头之后就立即发表了之前这个决定的声明，2个美国犹太人团体就批评这个决定。国际社会对川普总统宣布美国将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迅速作出回应，此举可能是重现以巴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三在全球声浪当中出面敦促保持真正和克制。他对记者说，从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日起，他就一直表态反对任何单方面对以巴和平前景构成威胁的举措。耶路撒冷是必须经过以巴双方在相关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基础上直接谈判磋商的最终议题，要考虑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的合法关注。他还说，在这个充满极大焦虑的时刻，他希望明确表示两国方案没有改变，没有替代方案。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说，川普针对耶路撒冷问题的宣布是美国退出他们在和平进程当中发挥作用的宣言。1979年同以色列签订和平协定的首个阿拉伯国家埃及谴责了美国总统的决定。埃及外交部的声明说，川普的决定违反了针对这座城市的国际决议，埃及对此举为地区稳定和对以巴和平进程极端负面的影响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美国人针对耶路撒冷的决定令人遗憾，法国不予支持，这个决定和国际法是相左，并且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 一名美国庭讯人员提供证词话，关押在关塔南摩监狱的一名沙特阿拉伯人承认帮助了2001年9月11日劫持飞机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的19个人当中的其中7个人上飞机，同时提供帮助。面临战争罪法庭审判的豪萨维在2004年1月的4日的庭审当中，对向他展示他卷入恐怖袭击的证据的庭讯人员承认了他的作为。退休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帕尔金斯星期三说，豪萨维表示很高兴能够帮助那些实施攻击的兄弟，这个是到现在为止检察人员将在审判当中使用的最详细的证据。审讯将近六年前开始逐步取得进展。帕尔金斯说，和豪萨维的对话随意专业不带有任何的威胁，但是辩护律师说承认是不自愿的，而且是在中央情报局残酷的手法之下获得。豪萨维2003年3月在巴基斯坦被捕，2006年9月被送到关塔南摩。帕尔金斯在证词当中说，豪萨维对他说，他认为攻击是对美国在沙特阿拉伯驻军的合法的报复的行为。在纽约五角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发生的9/11攻击事件当中，有2976人丧生，有5个人在关塔南摩被指控是攻击的同谋，如果被定罪，这些人有可能被处决。美国总统川普的儿子小川普星期三拒绝回答国会议员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有关他在他父亲川普还是总统竞选人的时候，怎样跟他父亲谈到他在2016年6月在川普大厦和俄罗斯特工进行的引发争议的会面。小川普抵达国会的时候避开记者从后门进入，其后在国会情报委员会面临8个多钟头的提问。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跟俄罗斯有串通。委员会里面的资深民主党人来自加州的谢夫说，小川普回答了大多数的问题，但是在被问到他和俄罗斯特工人员会面的问题的时候，他以律师和客户保护特权为理由是拒绝回答。小川普说，他和他父亲谈到这次会面的时候，有一位律师在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立法院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我们会报道中国的吉林日报刊发核武常识，透视出究竟中国人有多害怕北韩的核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总统川普重申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两国方案不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下午在白宫宣布，美国正式承认犹太人的古都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地位，并且责令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移到耶路撒冷。这项声明已经引发了周边国家的反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6号星期三，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的外交迎宾厅宣布，美国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
Therefore, I have determined that it is time to officially recognize Jerusalem as the capital of Israel.
川普表示，他决定现时就是时候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很多前任总统将这个当成为竞选的重要承诺，但是他们都未有实现。现时他就是令这个是实现，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的考量是美国人民的利益，以及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这个步骤早就应该要做，他能够是推进和平进程，并且迈向一个长久的协议。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和其他的主权国家一样，拥有决定他首都的权力，而要达成和平，就必须要了解这一项的事实。川普总统还说，过去的20年以来的做法并未有让该个区域更接近于达成和平协议，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他现时要以新的方式去推动和平协议。 川普总统在演说当中还说，他今日声称只是重申事实，因为耶路撒冷实质上就是以色列的首都，以色列各政府机关包括总统、总理、国会、最高法院等都在该处运作。这项的宣布并不改变美国支持联合国决议的两国方案，亦都不去定义耶路撒冷的边界，这个是要由当事双方去协商。目前西耶路撒冷由以色列掌控，东耶路撒冷由巴勒斯坦控制。虽然川普总统说他并未定义耶路撒冷边界，不过他今天所提到的所有以色列的政治活动实质上都仅是在西耶路撒冷运作。星期二的晚上，多位的白宫资深官员在白宫的一项背景简报会上解释了有关的决定的背后因素。一名资深官员表示，过去22年游走模糊地带并未有带来任何的实质成果。川普总统认为早就应该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不过该个官员强调，这个承认只是重申事实，不改变美国的两国方案，不改变任何联合国通过的司法决议，不改变现行的耶路撒冷边界，亦都不涉及到任何主权争议。白宫发出这个声明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认定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人的古都为以色列的首都，不过基督徒和穆斯林亦都认为耶路撒冷对他们的宗教具有神圣地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表示犹太人将会永远感谢川普总统，并且说这个是历史性的一日。他说耶路撒冷3000多年以来都是犹太人的首都，过去75年以来亦都是以色列的首都。他说只有在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情况之下才能够有和平。内塔尼亚胡亦都呼吁世界各国的效法美国，将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川普总统说以新的方式推动以巴和平协议，不过包括巴勒斯坦还有周边的国家都已经表示反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说川普总统的做法危险，川普的做法还团结了巴勒斯坦人。在川普宣誓之后，向来反对阿巴斯的激进团体哈马斯表示将会和阿巴斯合作一起对抗美国。哈马斯并且说川普的决定不会改变耶路撒冷是伊斯兰阿拉伯领地的事实。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则是表示川普总统的做法将会对中东的安全和稳定造成危险的后果，并且将会破坏美国政府重启和平进程的努力，同时还会伤害基督徒跟穆斯林的感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是表示耶路撒冷的地位是穆斯林的红线，如果川普这样做可能导致土耳其中断和以色列的关系。目前对川普决定表示不满的中东国家以及是土耳其都是美国对抗恐怖主义的重要盟友，他们的不满或者将会对川普的反恐战争产生影响。在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白宫资深官员表示这项决定获得由川普总统女婿、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率领的和平团队全程参与和全力支持。本身是犹太人的库什纳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已经多次出访中东地区，和当地领导人讨论可能解决的方法。当被问到主管美国外交的替勒森国务卿是否知道并且参与这项决定的时候，白宫资深官员表示替勒森国务卿有机会参与讨论，而这个是一个跨部会讨论之后的决定。美国国会在1995年通过耶路撒冷大使馆法，要求政府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不过美国总统可以因为考量国家安全，每6个月签署一次延缓搬迁的命令。过去20多年以来，历届政府都会定期签署，就是因为耶路撒冷特殊的政治地位。而世界各国使馆包括中国大使馆亦都大多在特拉维夫，就是为了避免争议。中国亦都是支持两国方案，亦就是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独立建国。川普总统还表示责成国务院立刻开始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到耶路撒冷。在白宫的背景简报会上，一名白宫资深官员还说不会考虑将现有的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处直接升格为大使馆，外交和安全单位将会开始在耶路撒冷寻找适合的地点建筑新大使馆。该名资深官员说这个使馆搬迁要花上数年，而这样的外交决定即使是政府的改朝换代亦都不会停止。在川普总统宣布之后，副总统彭斯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前往中东地区，和该个地区的国家进行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 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方的吉林日报12月6号刊登题目叫做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的整版报道。由于这种做法较为罕见，这份报道迅速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并且引发当地居民恐慌。据最新的消息说，这篇报道已经被吉林省委宣传部批评，理由是并没有掌握到角度。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吉林日报12月6号大篇幅地在报纸上进行核知识的科普性报道，报道出台之后引发当地恐慌。吉林省的一名居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吉林日报老实说它是官方的报纸。
一名居民说，吉林省靠近北韩，吉林日报是官方报章，官方报纸突然间在整版上刊发核战争防护知识，很快就令人联想到是不是有可能发生战争。一名居民说，北韩局势一直紧张，而美韩又进行紧空前规模的军事演习，所以媒体的这种报道令他们没办法不去这样想。有关报道在网上的讨论亦非常热烈，在新浪微博上有网民说提前预热要开打了，亦有人说今日省委机关报登这个不寻常，还有人说有些好像大战来临的感觉。对于为什么要刊发这一类的报道，吉林省政府说文章是为了宣传普及常识的正常国防教育，但是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可靠消息说，吉林省委宣传部已经批评了吉林日报，并且被勒令写情况说明报告。吉林省委的宣传部认为吉林日报并没有把握好角度。同时环球网上的一篇关于吉林日报介绍核武常识什么情况的社评，据信因为有些过度解读吉林日报的文章已经被删除。环球时报的评论说，目前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北韩已经进行了六次核试，被广泛认为已经拥有核弹头。另外，北韩的导弹技术今年以来快速突破，成功试射了射程可以涵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誓言扼杀北韩经济，美韩对北韩军事压力进一步升级，美国和北韩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而吉林省和北韩接壤，该省省报在这个时候刊出核战争常识以及防护的整版介绍，立即令人联想到这个是该省对朝鲜半岛战争风险的一种反应。这篇社论又说，吉林省报介绍核常识只是为了防范于未然，并不代表着这个省面临着受到核攻击的紧迫风险。社评又说，中国一直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局势，即使发生战争也会将战争对东北的危害降到最低。如果美国和北韩故意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都势必受到中国的所谓致命报复。但是社评当中亦承认，中国东北在地缘上紧邻北韩，而且距离北韩的丰溪里核试验场较近。丰溪里距离中国边境超过100公里，近几次北韩核试验当中，中国境内都有明显的震感，亦使到部分中国人紧急疏散。在这类的报道很少见，中国亦少见对北韩的核武器进行谴责。詹姆斯·帕尔默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驻北京记者，他最近的一个有关北韩的研讨会上说，同日韩美欧的民众不同，很多中国人并没有将北韩当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或者是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他认为这个局势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媒体上并没有太多强调北韩的问题，部分原因是中国老百姓认为这个是美国借北韩问题压制中国的发展，或者对这一类的话题讨论亦受到限制。北韩今年9月份宣布成功试爆一枚氢弹，引起中国网民的热烈讨论，但有关内容和讨论在用户众多的新浪微博就被删除和屏蔽，氢弹亦成为微博上被禁止搜索的敏感词。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给吉林延边的宾馆，企图了解当地普通民众对北韩核武器试验的反应。其中一名前台接线员说，他们不能够对这个话题作出评论。吉林省的居民亦对美国之音说，关于北韩核试验，他们最早担心的就是北韩的核试是否会引发长白山上休眠火山的再次爆发，因为媒体上有这样的讨论，但是对核试漏、核战争可能爆发的讨论就从来没有过。外交政策的帕尔默说，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北韩是一个有些落后、有些愚蠢的邻居。中国人谈论北韩的时候，总是将自己和北韩比较，例如他们会说， 我哋1970年代嘅时候好似北韩，或者话中国人觉得习近平统治之下嘅中国进一步走向威权同独裁。佢话佢哋称自己系西朝鲜，意思就系中国越嚟越似北韩。虽然唔希望媒体过分渲染北韩嘅问题，但系中国政府方面暗中仲系加紧咗对核辐射嘅监察。据《华尔街日报》9月份嘅一篇报道话，据外交人员同分析人士透露，中国政府喺北韩最新核试验之后，正在加紧进行放射性尘降物监测，担心核污染引发公众愤怒，迫使政府对平壤采取更加强硬立场。中国政府部门话，到目前为止仲未检测到辐射，但会继续喺辐射监测站检测空气、水同土壤。中国监测站网络2013年以嚟稳步扩大。预计未来几个月仲将会增设最少两个监测站。核爆炸产生放射性碘等元素，人类暴露在这些元素当中可能致癌，极端情况之下甚至死亡。外交政策杂志的帕尔默说，与普通老百姓并没有谈论北韩问题不同，在政策精英当中，有关北韩核问题的讨论非常激烈，几乎产生了分裂。一派认为北韩是流民国家，威胁中国发展，另一派就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北韩和中国是唇亡齿寒，北韩是中国唯一的盟友。今年5月，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通过海外版公众号罕见地发表了评论文章，还原了60年前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的部分真相。文章说，如果不是今日诚要统一朝鲜半岛，朝鲜半岛怎会爆发战争呢？中国卷入其中，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引发了中美长达20年的对抗，甚至使到两岸问题搁置至今。中国承担了北韩当年任性和妄动的大部分成本。这篇评论文章是针对北韩官方媒体的一篇叫做《不要再动摇朝中关系基础的鲁莽言行》而发的。在那篇北韩文章当中，作者说，北韩在长达超过70年反美的第一线，维护了中国大陆的安全。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用中国大陆这个词。按此顺理成章地，中国应该支持和满足北韩所有要求，并且应该感谢北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立法院星期二晚三读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由政府成立专门委员会处理威权统治时期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不法行为和结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条例明定威权统治时期是1945年8月15号第二战日本战败至1992年11月6号就是台湾离岛解除戒严，由行政院成立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将会处理这段时期的转型正义事件，在提出完整调查报告之后解散。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消除威权象征以及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部不公、还原历史真相并且促进社会和解、处理不当党产以及其他转型正义事项。条文规定，为确立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否定威权统治合法性以及汲取侵害人权事件历史教训，出现于公共建筑或者场所纪念或者缅怀威权统治者的象征，应移除、改名或者以其他方式处置。以上这个条文被一些人解读为未来全台湾所有以蒋介石蒋经国命名的道路、学校名称都会被改名，包括全台湾196条中正路以及大约30所以中正或者介寿为名的学校，引发台湾舆论的热议。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对此表示，条文之中所指的是出现在公共建筑或者场所纪念或者缅怀威权统治者的象征，譬如将蒋介石铜像迁移以及中正纪念堂改名。他说，在专门处理相关事宜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尚未成立之前，就将这个条文解读为所有学校以及道路要改名是在历史伤口上面作政治操作。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通过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晚在他的面书上面贴文说，很多长辈和家属一生都在等待这个时刻。星期三，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常会前发表的讲话之中更称，这个条例通过是台湾自由民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蔡英文又说，转型正义的目的是和解，而不是为了斗争，当所有的人民能够一起面对过去，整个国家才能够走向未来。他又说，期待转型正义完成之后，台湾不再有任何政党必须背负威权统治的包袱。 人民不再因为痛苦的历史记忆而相互仇恨。不过在野的国民党认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违法违宪，国民党将会申请释宪以保障台湾民主宪政的成果。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该党中常会上面批评民进党利用多数暴力强行通过在时间和范围上都有强烈争议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吴敦义说只要合适，国民党并不反对转型正义立法，但是转型正义的时间应该扩大到日本治理台湾时期，范围亦都必须包括原住民族、慰安妇以及金门马祖地区。他对民进党刻意针对台湾光复之后的国民党执政时期感到遗憾。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三读通过之后，还需要总统蔡英文公告之后才能够正式实施。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成立和有关的事宜亦都需要由行政院进一步讨论之后才能够确定。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根据美国联邦移民官员喺星期二公布嘅数字，喺川普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喺境内拘押嘅移民人数增多，驱逐出境嘅人数咧就减少。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根据今年9月30日结束的2017年财政年度的数据显示，负责在边界接收并且驱逐非法移民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了143,470人，比一年前的114,434人增加了 25%。 该部门星期二又说，驱逐出境的总人数就有226,119人，比前一年少了 6%。但是2017财政年度的数据还显示，联邦执法人员在边界拘捕的人减少了 25%， 总数是310,531人，跌到45年以来的最低点。虽然边界拘捕人数减少的原因不清楚，但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代理局长托马斯·霍曼说，原因是边界控制得到改善。霍曼对记者说，虽然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边界拘捕的人数居于历史新低，导致驱逐出境的总人数略为下降，但是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强而有力的境内执法几乎弥补了所有的差异。他又说，驱逐出境的总人数下跌，这个是因为边界控制是45年来最好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边境逮捕人数减少可能亦解释了为什么被驱逐的人数减少，这个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负责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那里接收在边境被拘押的人，然后将他们递解出境。有人认为当局在境内拘捕移民的人数增加，这个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一直是使用漫无目标到处撒网的拘捕方法。霍曼对此否认的，他说过去几个月以来，他读到很多报道和评论，并且认为这是不实指责，不加区别地展开突击拘捕和扫荡行动。有评论指当局在教堂和医院拘捕，他就说这是不实支持。他又强调当局展开的是定向行动，拘捕的每一个人都准确地知道这个人的身份，要在哪里实行拘捕，他们所依据的大量情报调查和数据。作为证据，霍曼就说他领导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17年1月20日到2017年财政年度的年底之间，被他们部门行政拘捕的外国人有 92%， 大约是101,722人是可以被驱逐出境。这个是因为他们有刑事记录或者即将受到刑事指控，是被当局通缉的逃犯或者再次入境的非法移民。川普总统1月20日就职之后誓言要打击非法移民，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将拘押和驱逐重点放在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无证移民， 同时经常准许那些没有刑事记录的人，特别是有密切家庭关系的人留在美国，条件是他们要定期向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人员报告。霍曼就说这些政策已经改变，他说并没有任何人是不能够碰，如果你是非法在美国居住，那当局就会找你。移民活动人士谴责川普政府支持驱逐的立场，他们呼吁美国国会采取立法行动保护无证移民。这些无证移民当中有几十万人是在幼年时期来到美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在香港被判刑事藐视法庭的黄之锋等被告有可能面临新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中国的债务水准过高构成很大风险。尼泊尔南部选民参加最后一轮投票。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高等法院原定在7号对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等人判刑。在律师辩护之后，法官宣判另择他日宣判。黄之锋等被告因为这宗由2014年香港的抗议活动所引发的案件，可能将会面临新的刑期。香港高等法院原定在星期四对黄之锋等人判刑，他们在几个月前已经被定罪。黄之锋等人的律师团队要求法庭考虑感化令等非监禁的刑罚，客观此后宣布择期宣判，以便让辩护的律师有时间进一步作出说明。黄之锋说在可能面临刑期的前提之下，他们的法律团队已经提醒他们做准备，他们将会平静地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三公布的关于中国金融稳定的评估报告说，中国的债务的水平远远高过国际的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份报告可能助长人对中国债务增长引起全球金融危机的担忧。报告说信贷的增加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造成债务过多，结果公司的债务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1.65 倍。传统领域债务的增长伴随着生产力增长的放慢和资产品质的压力。报告仲话，中国银行监管的精细度和强度都有所提高，不过银监会缺乏独立性，影响他们发挥监管银行的职能。报告说中国建立了银行监管系统的法律的框架，银监会可以据此对银行业进行有效的监督，广泛的监管的措施为银监会发挥职能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不过报告说银监会缺乏工作独立性，在人员的数量和机构设置方面都不能够自主，因此发挥职能的能力是受到影响。银监会需要继续注重确保银行采取综合措施来到确定监测并且管理整体信贷的风险。德国大众汽车的前高管斯密特由于参与柴油派欺瞒和消费者的欺诈，将要在监狱服七年的徒刑。密西根的一位联邦法官星期三宣布了对斯密特的监禁的判决，并且罚款$400,000。斯密特承认知晓并且同意工程师进行这项计划，在一些大众柴油汽车上面安装一个的装置，在检测尾气排放的时候启动减少污染的功能，但是在正常驾驶的时候就关闭功能。联邦法院裁令大众汽车公司用$10亿回购或者收理这些有问题的汽车。几百万的尼泊尔的选民前往投票站，这次的历史性的选举将会完成这个国家实现完整民主制度的过渡。星期二的选举也是最后阶段的投票，以正式建立七个省级的议会，并且选出参加拥有275个议席议会的议员。尼泊尔南部约1200万的选民将在星期四的第二轮的投票当中投票。尼泊尔北部已经在11月26日完成了投票。新选出的议会将会为他们的省命名，并且起草省的宪法。投票中心附近部署了几千名的警察和军人，以防止第一轮投票前的暴力事件重演。该场的暴力导致一个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四说，1923年土耳其和他相关的邻国有关边界等问题的洛桑条约需要更新。埃尔多安在对希腊两日的访问开始，在电视转播的和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当中发表讲话。 帕夫洛普洛斯拒绝了埃尔多安的建议，说洛桑条约既不需要修正亦都不需要更新。埃尔多安还提出了生活在希腊的土耳其族人的问题，其中谈到色雷斯省的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并且对他们是否享有宗教自由提出质疑。这位土耳其领导人定于星期五访问色雷斯，埃尔多安是几十年来对希腊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位土耳其的总统。美国加州南部有关当局星期四向当地的居民发出警告，强风带来的干燥天气让目前的火势是更加迅速，扑火扑灭多处山火的努力是增加了复杂的因素。本星期突发的这场山火正在逼近洛杉矶，加州消防局的局长说他要明确地表示再多资源也都没办法满足这种预知的情况，预计夜间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每小时120公里。洛杉矶县消防局长奥斯比提醒人不要太过熟睡，同时他们是敦促政府部门当发现危险迹象的时候立即实施撤离的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你听完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嚟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呢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介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举报人项目，以及有外国的举报人获得410万美元的奖金。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散运战王抗争者刑事藐视法庭押后宣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学联的前副秘书长岑奥辉等16名雨伞运动抗争者，因为在2014年的11月底旺角占领区清场期间涉嫌违反禁制令，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名成立，法官原定在星期四判刑的。不过法官开庭之后主动提及黄之锋较早前获得终审法院就重夺公民广场案批出上诉许可，其中一项理据就是黄之锋犯案的时候未满21岁，法庭在几大程度上可以没有索取感化报告就判刑。由于本案多名被告案发时都很年轻，法官给予辩方更多时间再一步陈词，决定所有被告押后判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4年11月底雨伞运动接近尾声，多名占领人士因为旺角占领区清场当日未按照法庭临时禁制令离开，前年被律政司控告刑事藐视法庭罪。20名被告包括承认罪责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奥辉等11人同埋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等9名否认控罪的被告，今年十月中被高等法院法官陈庆伟判处罪名成立。其中4名被告上个星期被判监1个月，缓刑1年。其余16名被告包括黄之锋、岑奥辉同埋黄浩铭等，原定星期四，即系12月7日判刑。大批支持者在法庭外声援各被告，并且高叫口号：
你有共产党，
你有共产党，
我有香港人，
我有香港人，
香港人，
香港人，
打不死，
打不死。
岑奥辉在开庭前表示有被判监的心理准备，他说如果香港的民主运动是会在制度内外都会面临很多严峻的挑战和打压的话，他对自己和身边战友的期望是可以在这些磨难和挑战当中吸收到更强大的力量，令到他们在未来的民主运动付出更多，亦都可以令到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如果这个是政权给我们的挑战的话，那我们毫无办法，只能够是昂然面对。如果这个是梁振英政权以至现在林郑月娥政府或者北京政府给香港年轻人、给香港民主运动朋友的挑战的话，我们一一面对这些挑战，一一克服。
岑奥辉回应记者提问表示，无悔当日的行为，并且为他自己可以成为雨伞运动的一份子感到光荣。
我们不单止没有后悔，我们都是很光荣，自己是能够成为参与雨伞运动的一份子。对于公民抗命，对于对抗一个极权的政权，对于对抗一个威权的政体，我们做的事是对得住自己良心，并且是
因为重夺公民广场案已经监禁超过两个月的黄之锋，代表他的资深大律师骆应鉴在法庭上表示，黄之锋在旺角占领区清场案发的时候只有18岁，再加上之前他已经因为重夺公民广场案被上诉庭改判即时监禁6个月，希望法庭如果考虑判监的时候会考虑刑罚的整体性。骆应鉴还说，事实上本案涉及的刑事藐视法庭并没有判处社会服务令的判刑选项，但是他仍然希望法庭能够先考虑检察官提供答辩人的背景之后才判刑。法官陈庆伟表示，根据刑事检控程序条例当中，针对21岁以下的被告，除非其他的判刑选择都不适合，否则不应该判处即时监禁。他又表示，本案不是刑事案件，而是民事诉讼，但是包含刑事元素。根据法律典籍，刑事藐视法庭罪的判刑选择不多，不可以判处被告社会服务令，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判处感化令。他坦言判刑有复杂性。法官陈庆伟还说，终审法院上个月就重夺公民广场案批出上诉许可，其中一项理据就是黄之锋犯案的时候未满21岁，法庭有几大程度上可以不索取感化报告就判刑。而他留意到本案部分被告案发的时候未满21岁，部分更加只有18、19岁。辩方律师为多位被告在法庭上读出多封求情信，法官陈庆伟同意辩方需要更加多的时间准备感化报告、其他案例和陈词，将案件押后判刑，不过未定具体日期。黄之锋在法庭外表示，未能够估计法官押后判刑的日子，他们会平常心面对。有记者问及是不是希望本案可以在终审法院明年一月判决公民广场案之后再判决，黄之锋回应表示交由法官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实施了近6年的举报人项目，在鼓励公众举报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压制金融犯罪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这个机构没多久之前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他们的年度报告，显示这项举报项目2017财政年度业绩丰硕，追缴非法金融欺诈所得超过6亿美元，为举报人提供了将近5000万美元的奖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举报人又叫做吹哨人，是指揭露某一个机构里面违反证券法行为的知情人。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国会2010年通过实施多德弗兰克法案，目的就是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2011年设立的举报人项目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项目有三大特点。第一，身份保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不得直接或者间接透露举报企业违反联邦证券法行为者的身份。第二，
作为是举报人提供反报复保护。企业若然是对举报他可能违法行为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权展开调查并且提起诉讼。即使是举报信息是错误，企业亦都不能够对举报人采取不利行动，否则有可能面临罚款。第三，为举报人提供奖励。举报人的线索如果成功促成政府对违法者处以$100多万的罚款，可以获得罚金的10%到30%作为奖励。举报者必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才是有资格获得奖金。但是举报人如果是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之前，在公司内部进行了申诉或是举报，获得的奖金数额会更高。联邦最高法院正在审理一个案，考虑是否将举报人的资格扩大到在公司内部的举报者。据华盛顿市律师马修斯托克介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人项目只是涉及到违反联邦证券法有关的欺诈，他特别列举了涉及到海外欺诈行为的犯罪。第一个欺诈行为和国会通过实施的海外反腐败行为法有关，例如是一家在美国注册并且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在海外设有分公司，他为了商业好处或者得到招标贿赂外国官员。第二个欺诈行为涉及公开上市交易公司的内部监管违规，具体说就是在财务报告当中虚报亦是夸大收入利润以误导投资者。斯托克律师说，第三个欺诈行为涉及到 EB5移民投资项目，受害者很多是中国投资者。据悉，这个由国会1990年批准设立的目的是在于刺激美国经济的投资移民计划规定，投资者如果是向州政府特批的目标就业区直接或者是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即可以获得绿卡。他的配偶以及未满21岁的未婚子女亦都包括在内。
In the United States, we've seen...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misuse of investment funds.
我哋睇到喺美国滥用投资者资金违反呢个项目嘅联邦证券法嘅情况系急剧增加。譬如系你依据 EB5 移民投资项目投资某个项目，但系呢一笔嘅投资却系被人用于其他嘅项目，从而严重危害咗投资者得到绿卡嘅机会。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举报人办公室2017年年度报告，自2010年举报项目设立以来，举报人提供的线索使到该个机构追回接近是$10亿的罚款以及没收款，当中是包括$6.71亿多的非法金融欺诈所得，向举报人支付了$1.6亿的奖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容许由律师代理的匿名举报。2017年的财政年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共是收到4484宗举报个案，为该个机构历史上最多的一次，自2012年财政年度以来增加了近50%。在美国国内，提供信息最多者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以及新泽西州等。而另外有12%的举报线索是来自国外的个人，其中中国大陆是39人，香港23人，澳门2人，台湾1人，反映出这个项目的覆盖范围之广。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向12名金融举报人总共是颁发了$50,000的奖金，例如是揭露一宗投资计划的3名举报人获得到$7,000,000奖金，一名揭露欺诈行为的公司内部人员获得$5,500,000奖金，一名提供原始信息促成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展开一宗调查的举报人获得$4,000,000奖金等等。虽然2017年的财政年度提供的奖金数额比2016年略有降低，但是该个机构准备好在2018至2019年的财政年度颁发到目前为止最大数额的奖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嘅流行美语。大家都认识 Michael 啦，佢就喺纽约读大学嘅。佢嘅爸爸妈妈咧就住喺首都华盛顿。呢个周末咧，佢就请李华去佢嘅爸爸妈妈屋企咧就去作客。今日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fishy 同埋 to luck out。
Michael 真系多谢你请我去你屋企过周末，有机会同一个美国家庭一起过周末。对我来讲好有意义，你爸爸妈妈真是好人，我都好中意你妹妹。
She's not usually so nice. Normally, all she does is complain.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fishy going on.
哦，你话佢平时唔系好似呢两日咁得人中意，佢总系中意埋怨，咁呢个我就睇唔出啦。你话 there's something fishy going on 系咩意思啊 ？Fish 唔系鱼咩
？Oh, fishy.Is fish with a Y. F-I-S-H-Y. That means there's something suspicious going on.
你的意思是你妹妹表现得这么好跟平时不同你觉得有点古怪为什么
Because she always acts this way when she's trying to get our parents to let her do something.
是有些小孩子是这样当他们想问家长要些什么的时候就会表现得出奇这么好要求满足了一切又照够了。
I can say something is fishy if I think someone is lying about something.
这个我就清楚。如果你认为某个人在欺骗你，你就可以说 It seems fishy.
That's right.
我那天接到一个旅行社的电话，说我得了个奖。他说我可以去四个地方旅行，一个星期只要$200，但是要我马上给这笔钱。我当时就觉得可以了。I thought something was fishy. 对不对？
You're absolutely right.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e travel company probably does not even exist anymore. After you pay them, you probably won't even be able to find them.
诶，好彩我冇上当，原来系骗局。等我俾咗钱，佢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真系太离谱啦。
You really have to be careful whenever you smell something fishy.
Michael, 一个周末过得真系快，好似啱啱嚟，而家又要坐飞机走啦。
Oh, look, half the flights are cancelled because of the snow, but ours is still on. We really lucked out.
哦，因为落雪，所以一半嘅航班都被取消，而我哋嘅就按时起飞，真系好彩。你头先讲嘅 lucked out 系咪好运嘅意思呢
？Yes, to luck out. Luck is spelled.L-U-C-K. It means we are really fortunate. Usually, it is used in the past tense. L-U-C-K-E-D. Lucked. Out is spelled O-U-T.
咁系咪每当我觉得运气好嘅时候，我都可以用 to luck out 嚟到表示呢
？Yes. For example, I can say I really lucked out on that test last week.I didn't study very much for it, but I still knew all the answers on the test.
上星期的考试我考得不好，而你就没怎么读书都识答。You really lucked out on that test. 我就没这种运气了，如果我不读书就考得不好了。
Hold on a second. I think they just called my name. I hope nothing's wrong.
是啊，我都听到他们叫你的名字，快点去看看，看看有什么事。咩事啊 ，Michael？ 系咪张飞机票有问题啊
？No, in fact, I lucked out again. I dropped my wallet at the ticket counter. They just wanted to return it to me.
哦，你唔见咗银包都唔知道，班机柜台执到咗，仲主动还俾你。你真系好运啦 ！You really lucked out this time. 银包里边有几多钱啊
？Not much, only $10. Come on, Li Hua, let's get on the plan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一个就系 fishy， 意思咧就怀疑对方系唔老实咧，系耍花招；另一个咧就系 to luck out， 呢个咧就系指并冇谂过嘅运气。好冇啦，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呢一节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叙利亚内战已经历时2年半，叙利亚政府用化学武器袭击自己的人民。2013年8月21日，装载致命沙林毒气的火箭弹落在大马士革郊区由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古塔地区，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死亡，死亡人数估计不一，从不到300人到多达1700多人。但不容置疑的是，这个是由阿萨德政权下令所犯下的暴行。有证据显示，在对古塔进行攻击之前以及2013年8月之后，叙利亚政府使用了化学武器来对付自己的人民。因此为了要追究进行杀害行为各方的责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235决议案，成立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及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以确定这些攻击的责任归属。10月26日，这个独立的国际组织报告说，该组织确信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要为2017年4月4日在汉舍洪释放沙林毒气事件承担责任。这一类使用毒气方式明确违反国际法，包括化学武器公约。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还发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2016年9月连续2日在乌姆后什进行了戒指器攻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法国外长勒德里安以及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11月8日的联合声明中谴责了这两宗的袭击。他们要求叙利亚政权立即停止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阿萨德政权最终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申报其所持有的所有化学武器。声明说，国际社会现在做出强烈反应，对这些恐怖袭击受害人寻求正义，以及避免类似袭击事件再次发生而言至关重要。这份声明还说，在这样的报告出台后，安理会以及其所有成员国有共同的责任来保护国际核不扩散制度，并且遵守他们先前做出的承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我们结束了星期四晚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五继续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